一提起华谊兄弟，大众总是觉得星光无限。在属于华谊兄弟的黄金时代里，这家企业曾包揽陈道明、刘嘉玲、双冰等国内众多一线影星，手握冯小刚、张纪中、管虎等名导，投资过手机、风声、唐山大地震等高票房电影。但这些如数家珍的荣耀已是昨日黄花。今年三月，华谊兄弟的董事长王中军作为嘉宾出席了俞敏洪主持的一档访谈节目，节目上王俞二人仿佛老友叙旧，相谈甚欢。当俞敏洪问道你能不能谈一下华谊兄弟遇到的危机时，王中军却突然起身不耐烦地摆手离场，说别总谈危机。事实上，王中军已难离场，华谊兄弟也难在资本市场转身。两个月后，王中军便被列为了被执行人，而华谊兄弟昔日900亿市值如今也仅剩100亿。2019年年末，800惨遭撤档，似乎成了推倒华谊多米诺骨牌的导火线。此后，媒体关于华谊的报道近乎都是负面，很多人将华谊的坍塌归咎于新冠无戏可拍，但事实并非如此。多年来，王中军频繁参与资本对赌、溢价收购空壳公司、投资套现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早已让华谊兄弟身处险境。在新冠到来之前，华谊兄弟就已经连续2年亏损，负债高达40亿，游走在了退市边缘。回顾华谊兄弟近20年的过往，这家曾被奉为圭臬的企业是如何从群星璀璨一步步走到大肆塌方的？这20多年长袖善舞、充满文艺情怀的王中军，究竟是在搞电影还是在游戏资本？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第38期上集。今天我们来聊聊电影第一股华谊兄弟背后的资本烂账。上世纪50、60年代，五湖四海的军政人员汇聚在了北京，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大院。王中军的父亲当时在野战部队工作，一家四个孩子都在军委大院长大。和大多数大院子弟一样，王中军不到17岁就参了军，退役后直接被分配到了国家物资总局，端起了铁饭碗。关于这段经历，王中军曾回忆说，当时的工作生活非常单调，他真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为了名正言顺地实现梦想，1989年，艺术家王中军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准备去密歇根大学读传媒硕士，镀个金。据媒体报道，当时他在美国什么苦都吃了，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在打工，甚至一天要送16个小时外卖。当时在一次从密歇根到迈阿密的旅途中，王发现肯德基和麦当劳在各地都用了统一的 logo， 辨识度极高。而中国虽有很多百年老店，但却很少有企业统一招牌样式或图形 logo 标识。看准商机的他，决定将企业形象标识设计这个先进的商业概念引入中国。回国3个月后，王中军和弟弟王中磊两人一起凑了100多万，收购了一家广告公司，将其改名为了华谊兄弟广告公司，招聘30余人，正式开启了创业生涯。广告生意开张后，王中军凭借卓越的口才和非同一般的大院关系，拉到了第一单客户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在1987年就请香港著名商标设计家靳代强先生设计出了行徽，此设计还在国际设计神展中获了奖。但中国银行一直没有在全国营业厅统一使用这个行徽，在华谊兄弟的运作包装下，很快带着 logo 的中国银行招牌就挂满了中国银行营业厅。此外，王中军还拿下了中国银行15000家网店的设计项目，这笔生意让初出茅庐的王中军赚了4.5亿。随后，中国商界集体刮起了统一标识的龙卷风，凭借中国银行案例，华谊兄弟又相继拿下了国家电力、中石化、农业银行等优质客户。3年时间，王中军赚得盆满钵满，他的座驾也从大发面包变成了宝马5系，如何花钱成了新晋富豪小王的新烦恼。当时英达导演的心理诊所项目正在筹备，这部片子的制作团队联系上了王中军，希望他能投一笔钱。在影视行业可以一年赚10个亿的传闻下，王中军谨慎地给英达的剧投资了500万试水。虽然最终这部影片只带来了400多万的效益，但还是令王中军大受震撼。当时正值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愈发强烈，看电影逐渐变得受欢迎，新的财富故事由此在王中军的心里萌芽。做电影的核心一般是导演、钱和演员三大块。1999年夏天，王中军受邀出席闲人马大姐的发片会，在这场发片会上，他结识了好兄弟冯小刚。2年前，冯小刚刚刚凭借电影《甲方乙方》首创了内地贺岁档电影的概念，在北京电影市场拿下了1180万票房，此时风头正盛。或许是因为冯小刚也与大院沾亲带故，两人很快就成了铁词儿。当年冯小刚的新作没完没了开机，尽管其主要投资方是紫禁城、新影联，但是名不见经传的华谊兄弟因为搭上了冯小刚，也跟着投了10%的资金。 同一时期，华谊兄弟还投资了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和《鬼子来了》，但《荆轲刺秦王》票房折戟，《鬼子来了》虽然拿到戛纳最佳影片，却被国内禁播，而《没完没了》则创造了3300万的票房收入，位列1999年国产电影票房第二名。高下立判，看到冯小刚价值的王中军，想以400万的高薪和一定的华谊兄弟股份为筹码，将其纳入麾下。冯小刚并没有马上答应，他转身回去找了自己的老东家紫禁城。他跟老板说，紫禁城、新影联对我恩重如山，如果你们能给我200万，就不跟华谊兄弟签约了。对此，紫禁城方面也很无奈，回复说，我们体制就那么搁着，别说200万，20万给了怎么下账啊？你该签约就签约吧，以后该怎么合作就合作吧。斩获冯小刚后，华谊兄弟加快了在电影行业开疆拓土的步伐。电影这个行业最大的特点是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王中军想要在这行长久地做下去，需要源源不断地搞钱。当时以地产和金融为主业的泰和控股资金充足，正在寻找投资项目。知道消息后，王中军凭借车迷身份与热爱跑车的泰和控股董事长王伟搭上了关系。2000年12月19日，华谊兄弟与泰和控股合资成立了华谊兄弟泰和影视投资公司，其中泰和控股出资1300万元，占股45%，而王中军占股55%，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控股权。王中军布局影视行业的第三步是打理演员业务，做明星经纪。当时王中军相中了素有内地第一经纪人之名的王金花，他是保姆经纪人的代表人物，从给著名音乐人苏越安排衣食住行做起，到给陈道明打杂，再到创办自己的经纪公司，签下游泳、程前、夏雨、胡军等艺人，在这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好多年，业务能力一直在线。王中军找到王金花，邀请并说服其带着其旗下的所有艺人加盟了华谊。王金花一上任，便迅速为华谊签下了双冰、佟大为、任泉等七名资质优渥的艺人。在王金花的运作下，华谊经纪很快成为了国内顶尖的经纪公司，甚至一度被媒体戏称为中国艺人经纪的黄埔军校。其签约艺人最多时有近300人，囊括了周迅、陈道明、黄晓明、邓超、林心如等几乎国内所有一线演员。背靠巨星，手握名导，再加上国内数一数二的影视制作能力和班底座背书，在国产片尚未崛起的时代，华谊兄弟一次又一次压中观众口味，投资拍摄的大腕、刮痧、手机等影片叫好又叫座。成立的前4年时间里，他投资的20部电影中绝大部分都实现了盈利，只有极个别亏损或持平。2004年，华谊兄弟投资冯小刚执导的贺岁档《天下无贼》票房过亿后，华谊兄弟包了2节车厢，命名《天下无贼号》，一行人一路纵情喝着聊着，彻夜在京港线上狂欢。无数大小明星都想要搭乘华谊兄弟这趟名利列车前往星光舞台，华谊兄弟成为了造星与财富的代名词。但谁也没想到，这趟风驰电掣的造梦列车很快被踩下了刹车。停滞发生在2005年，冯小刚的合同到期是华谊列车松动的第一颗螺丝。冯小刚对于华谊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业界有说法，冯小刚一咳嗽，华谊就感冒，甚至一凯资本的王冉曾把他比喻成下金蛋的鸡。因此王中军对冯小刚可谓极尽爱护。据说2001年，他在大腕片场晕倒，王中军夫妇马上赶到医院，还派了人专门照看他的生活起居。尽管备受重视，但冯小刚在2004年合同到期时依然转头离去。虽然仅仅过了一年，冯小刚又重新回到了华谊，但冯有二心已昭然若揭。惊魂未定的王中军紧接着迎来了第二个打击，王金花合约也到期了。他毫无征兆地带着陈道明、胡军、佟大为、刘嘉玲、吴君如等明星跳槽到了成天娱乐。那段时间，关于华谊兄弟人事地震的新闻稿满天飞，不少媒体用最牛经纪人王金花凭一己之力掏空华谊为标题报道相关事件。平时一向以沉稳著称的王中军对此大为气恼，对媒体放出狠话，换成是我走了还差不多，华谊缺了谁都可以。几年来，华谊兄弟一手握着冯小刚、张纪中、张国立等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大导演，一手是李冰冰、范冰冰、胡军等明星艺人，以电影制作公司加大导演大明星为利器，打下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而华谊兄弟几番痛失摇钱树，似乎向外界传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他引以为傲的艺人经纪业务并不牢靠，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如何将明星资源更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了王中军和华谊兄弟最大的难题。让大家不弃车的方法之一是让大家都成为列车长，王中军深谙此道。为此，华谊为旗下艺人们量身定制一套明星持股的玩法。 2007年11月，华谊兄弟宣布要将部分原始股以每股 0.53 元的价格受让给自己公司的明星。按公司规定，增资扩股时每个艺人可购买股票的最高额度是180万股。就在大多数明星还在观望之际，华谊一姐李冰冰率先出手，投资了 18.93 万元，拥有了华谊兄弟36万股，任泉紧跟其上，同样投资了 18.93 万元，与李冰冰持有了相同的股份。三个月后，华谊兄弟增加注册资本至 1.26 亿元，以每股3元的价格再次配股。这一次，黄晓明出资540万元，一举购入了最大限额180万股，张涵予出资108万元，买入36万股。除此之外，胡可、罗海琼、陈思诚等人也出现在了华谊兄弟的股东名单上。这里简单提一下，华谊兄弟的两位大导演冯小刚和张纪中并没有受到180万股限额的约束，当时他们二人的持股额度都达到了200多万股。在早期，所有入股华谊的明星确实尝到了年终分红的甜头。2006年，华谊兄弟的净利润为 2356.41 万元，2007年为 5824.46 万元，2008年为 6806.45 万元，短短三年几乎翻了三倍。2007年出品的集结号，2008年出品的非诚勿扰等影片也全都获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投资电影更多时候像是一场赌博，不但资金投入很大，而且作品能否被市场所喜爱很难预测，因此收益也难以预估。一次偶然的机遇，马云点拨王中军说，你们现在这么有名，为什么不利用资本的优势去二级市场闯荡，似乎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2009年9月，华谊兄弟发布了招股书，拟发行4200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数额为 6.2 亿元，用于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2009年9月27日，华谊兄弟的创业板上市申请获证监会通过，华谊兄弟成为了内地第一家上市的影视制作公司。或许是众多明星股东的加盟令资本分外买账，华谊兄弟上市首日的股票开盘即大涨，当天以 70.8 亿元的价格收盘，涨幅达 147.8%。 冯小刚和王中磊肩并肩站在一起，面对着屏幕上节节高升的股价，笑得合不拢嘴。后来其太太徐帆在华谊兄弟20周年庆典上爆料，当时冯小刚套现金额达到2亿元，其中纳税就高达4000万元。冯小刚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身价超过2亿元的电影导演，同时黄晓明当初投入的540万一举变成了 1.1 亿元，回报率高达20倍。面对镜头，投资收益翻了134倍的李冰冰兴高采烈地说，以后我要更卖力地为自己的片子积极叫卖，因为每一张票都和我息息相关。一夜之间，影视公司将股份受让或配股给明星进行资源强绑定的故事开始在资本市场流行。明星可以以自身的流量优势为筹码，低价取得公司原始股，上市后经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次火箭般助推，最后以高达数十倍的投资收益套现退出。而明星股东的存在则让上市公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认可，明星股东化俨然成了影视行业的标配。不但光线传媒、欢瑞世纪、唐德影视、欢喜传媒等入局者争相效仿，连主营业务原本和影视娱乐全然无关的公司，为了拉升股票，也赶紧拥抱起这个最热门的概念，纷纷邀请明星投资人入股投资。圈内圈外所有人都在紧盯着行业龙头华谊兄弟的每一步动向。巨额财富加深，王老板除了狂喜之外，对华谊的业务似乎也有了新的感悟。面对采访，王中军说，我觉得一个电影公司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话音落下不久，王中军就风风火火地带领着华谊拉开了去电影单一化的大幕。他宣布公司会逐渐将以电影、电视剧、影院为主的传统影视业务交给他的弟弟王中磊打理，而他自己则会腾出手开辟新的实景娱乐和以游戏、新媒体、粉丝文化为核心的互联网业务。转型路上，王中军第一脚踏进了游戏行业。2010年6月22日，华谊兄弟发公告称，将通过收购股权和增资的方式，以 1.485 亿元投资掌趣科技 22% 的股权入局游戏领域。以当时掌趣科技的账面净资产3999万元计算，此次投资溢价高达14倍。三年后，王中军再次加码银汉科技 6.72 亿元收购了他 50.88% 的股权。王中军对此十分得意，可以肯定我们找到了一个最赚钱的行业。与此同时，王中军开始与互联网大佬频频交好。王中军曾在采访中表示，我觉得现在企业家交朋友是第一生产力，高过你所有的生产力。据中国企业家报道，王中军和马云是时间最长的朋友，两人曾在2006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时一见如故。此后马云每次到北京都会和王中军密会一下，而王中军每次到杭州也都会住到马云家里。此前在华谊兄弟向明星出售原始股时，王中军就曾拉过马云入局。有了马云做背书，云峰基金主席于峰、万象集团少帅 帅卢伟鼎，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相继加入了华谊兄弟的股东战队。后来华谊兄弟股价大涨，马云又通过减持300万股华谊兄弟股份，成交价格约30元每股，套现9012万，获得了10倍左右盈利。除了马云，王中军跟马化腾的关系也不一般。2011年，王中军去香港曾约了马化腾聊合作，期间随口提了一句，既然你对内容这么重视，是不是考虑一下直接投华谊兄弟，这个方式比较简单。据王中军后来回忆，马化腾的反应非常快，当时立即拍板做了决定。很快，腾讯以每股16元的价格，花费4.5亿，获得了4.6%的股权，成为了华谊兄弟第一大机构投资者。华谊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商界一个少有的同时集合了马化腾和马云这二马的公司。但入股华谊仅仅是王中军与二马结缘的第一步，在王中军去电影单一化的战略中，还有重要的一项是实景娱乐。早在2012年5月，华谊与观澜湖地产在海口共同开发了第一个电影小镇项目——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当时，观澜湖集团持有60%股权，华谊旗下实景娱乐公司持有35%股权，冯小刚工作室持有5%的股权。2014年，华谊兄弟向阿里、腾讯、平安、中信建投非公开发行股票1.45亿股，募资36亿。马化腾、马云、平安的老板马明哲这三马巨头聚在一块儿，和王中军一起幻想着建设中国的环球影城。马明哲对王中军说，你现在努力拓展华谊的旅游小镇和电影世界，未来有投融资需求，我们是非常有融资能力的。对自己眼光十分自信，又得到外界朋友鼎力相助的王中军，日子过得怡然自得。据说有一段日子，除了与银行家、投资人以及产业巨头打交道之外，王中军的唯一工作只有偶尔和公司负责人吃顿晚餐，或者去剧组探班。更多的时候，他会睡到自然醒，然后去三里屯约上3-5好友打打德扑，周末去郊外马场溜溜他的名贵马匹，或者开着宝马 Z8 到苗圃去挑树，种在自己七亩大的院子里。当然，艺术家王中军最爱干的还是关注一下艺术品收藏市场。2014年11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王中军以约3.77亿元拍下备受瞩目的梵高真迹《雏菊与罂粟花》，创下了中国藏家海外竞拍西方艺术品的最高拍价。大方也成为了所有人对王中军那时的唯一印象。2015年，游戏行业新起之秀英雄互娱成立，创始人英叔岭去找王中军投资，仅仅半个小时，王中军就开口问英叔岭要投多少钱。英叔岭怯怯地说想要10亿，结果王中军大手一挥，豪气地说，我给你20亿。说到这里，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